我们看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有没有写，但是写着犹大厌弃主训，因为那个时候以赛亚先知的那个时候，很多神的百姓厌弃主训，不听神的话。第八章第五第六节那边讲到什么，他说耶和华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希罗亚缓流的水，希罗亚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神给他百姓的训诲，神一个吩咐，那要他的百姓遵他的吩咐去行。他说希罗亚缓流的水，那个水是什么？ flows gently，不是太艰难。在平素的生活里边，主给我们他的一些生命的律则，我们如果按着去行，不会太难受。好，可是神的百姓却厌弃这个，以至于先知就预言仇敌的权势会进来。这个仇敌的权势在第七节第八节那边说，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神要神的百姓听他的话，然后我们就会住在他的隐秘处，在他的硬币所，他会来硬币我们，是很 gently， 因为神是温柔的神，神是恩慈的神。可是他的百姓不听话，神许可，因为好像没有中间地带。当仇敌的权势来的时候，是猛然冲来，大有全能的冲来，好像神的百姓招架不住。先知就这样预言。好，那这个权势是什么？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真实的。亚述王跟他所有的权势要临到，那个权势大到一个什么地步？他说这个权势来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这个都是一种怎么讲，文学叫做 figure of speech， 一种比喻哈，就是仇敌的权势临到犹大国，好像那个水整个冲来，漫过一切的水道哈，然后冲入犹大，瘴疫泛滥，直到景象啊，大到一个地步。先知说以马内利亚，好，先知好像看到前景，这个事还没有发生，先知已经从神的灵里边看到将会有这种事发生，有那个亚述跟亚述王将会来袭哈，那个权势是那么大，大到一个地步。他说：“神啊，以马内利啊，这个仇敌的权势好像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当时的环境是这样子。那接着呢？接着呢，先知又领受到神的提醒、安慰跟警戒。好，你看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第十节，啊，神就提醒他，啊，他说，列国的人民，任凭他怎么样，竖起腰来要来反对神，不会成功的。好，第十节。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地，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好，神提醒先知，虽然仇敌权势那么大，不会把你们全部那个灭绝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原来神要存留那些渔民。第十一节，神就警戒他，指教他，警戒他。耶和华，弟兄姊妹，我讲这个哈。你们留意听，这个就是现在，过去情况如何，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好，现在不是仇敌的权势非常嚣张吗？对不对？好， 可是在这种大家都不信啊，同性恋可以合法结婚啊，然后呢说谎，然后各种情势各种情况哈、啊，就是弯曲悖谬邪恶淫乱，我们是处在这种非常违背神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神的子民。神对先知说，神与我们同在，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好，十四节上面一句话讲说，他必作为圣所。当时神在以色列家要带下神的祝福给以色列家，他们是神的子民，诸约各样的应许都是为他们预备的，神本来可以把祝福给他们。今天一样，全地的人都是神造的，神喜欢把那祝福给全地的人。可是呢，当年以色列百姓怎么样不听神的话，好，神跟先知说，他们说同盟背叛，你不要跟他们一样这样，你却要敬畏神。今天一样，全地的人都不把神当一回事，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我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好像在同谋背叛，不走神的道。不，我们要敬畏神，尊耶和华为圣，他必作为圣所。他必作为圣所是什么意思？神要成为我们的藏身之处，神要成为我们的隐秘处。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有人说 911 啊，很容易记，九十一篇第一节，那是一个很大的应许。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来，我们一起读：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知道这句话真的是实在的。这一篇的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郑大卫牧师的姐夫是一个开飞机的那个，以前是军中的飞官。那我们知道他们的飞官常常在摔飞机。他们在台湾富锦街，现在不叫富锦，以前叫富锦街，有一整栋都是那个空军眷属的，就一大片是空军眷属的。我们那个二姐哦，就因着这样，他还有他的孩子，就因着这样动了敬畏的心。常常一个消息来，哪家摔了，先生就去世了。好，那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呢，用一种很没有爱心的话去讲另外一个先生去世的家庭。哦，我们那个二姐听了说，哎呦，你怎么敢这样，没有恩慈哦，哪一天万一你先生也临到这样，你不是跟人家一样吗？果然不久那一家的先生真的就出事了。那因着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那个姐姐说眼皮一跳，就赶快跪下来祷告。她的儿子女儿已经移民到加州了，常常就为爸爸祷告。其实他两个孩子都非常爱主。那个时候郑牧师就跟他姐夫说，姐夫，如果就照911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第七节他说，这个应许是给你的，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我们那个姐夫真的很谦卑，他说是是是，我领受。所以有一阵子他给我们奉献，用那个什么邮局，那个叫做什么邮局画拨，他上面不是写一些话吗？他是写大 卫春家兄嫂。我说天哪，你是我们的姐夫，你怎么叫我们兄嫂？我就不敢当不敢当。他说就属灵的情形来讲，你们是兄嫂，那么谦卑。而我们这个姐夫每一天早上，他说他最喜欢的事是什么？早上清晨起来，在神面前读主的话，默想主，他蒙保守。那他不仅在空军的时候他得蒙保守，不仅是身体没有受伤，因为空军他们的生活很糜烂，跳舞啊怎么样哈？就我们这个姐夫呢，不仅在物质的身体上得保守，在 spiritual life 他的属灵的生命他也被神保守，不去走他们这样子的路，他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后来呢他就从非官退休退下来。那 我想我不要多说，免得我的时间不够哈。后来他到华航去，先是副驾驶，后来成为正驾驶，成为机师，成为机长，一直都非常谦卑。在华航当机长的时候，好多次都可能发生车祸，飞机失事的。为什么？有一次呢？有一次他们飞到那个要飞，他说奇怪，他突然看到说，哇，那个油居然要接近 zero 了。他说怎么回事？他赶快跟香港说，一定要让我下来，飞机上有200多人，不能失事。那个香港那个赶快让他下来。后来发现就是当时华航很多那个维修的那个机师被长荣用高薪聘去了，那有经验的被聘走了，所以只是一个螺丝钉没有锁好，这么小的事情就可能酿成200多人的飞机失事。哎，那个时候他很惊醒。还有一次呢，他又飞飞机飞到那个从冰岛那边哦，火山爆发哈、哦，哇，整个都没有办法那个，哇，他旁边的那个一些人都好紧张哦，他就依靠主，就经过那个艰难好多次好多次，有一次在泰国还是哪里好多次，所以他知道他动了敬畏的心，他就像我公公一样，我公公说，我这一条命飞飞机。人家都坠机，我没有坠机。主啊，你保守我，所以我这条命要来服侍你。说我公公当牧师，我们这个姐夫也是，就把自己奉献给主。他现在是信义会里边的案例的牧师，他就是领受这个应许，敬畏他，全家人都依靠他，这是真实的。啊，这个就是法度 testimony， 对不对？人按着神的训诲去遵行，就经验到一个见证，那这就是我们的法度。感谢主。那他说，所以先知呢，如果他做我们的圣所，我们得他应庇，神的同在临到我们，仇敌的权势怎么样临到神不听话的百姓，神的权势要临到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就得应聘。所以先知在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回过来来看哈，我尽快哈。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八章17节、18节，所以先知就说，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我要等候。这边讲 I will wait for， 他要等待，等待神的临到，啊，然后说我也要仰望他。那个英文有一个版本说 I will hope in him， 我要在他的里面找到盼望。整个大环境，以赛亚后来是被拒死的，那个环境真的艰难，可是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面，他说我的神仍然存在，我要在他里面找到我的指望。好，然后呢第十八节他就说，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如果谁真的是遵神而行，神要使他的生命在神的百姓中成为预兆跟奇迹。 那接下来他就讲，哇，环境艰难，很多人就要求问啊，要问谁呢？啊，问神，问交鬼的。他说不不不，啊，二十节，他说人应当以训诲跟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这句话我们在这边讲很多次，最近主耶稣又把这句话一直提出来。那这句话呢，英文有两方面的解读。一个就是说 King James 的，我读给你们听了， King James 说 To the law and to the testimony, if they speak not according to this word, it is because there is no light in them。 这个版本的意思是说，如果人没有按着神的律法跟法度做一个准则，如果他们所说的不按着这个来说，那是因为他们生命中没有光。这是一个版本。好，如果他里面有光，他不会这样讲的。好，换句话说是这样。另外一个版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按着神的训诲、神的 teachings、 神的 testimony 去讲，那他们也得不着这个光。有我这边四个版本，五个版本里边有两个这种说法。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我们要得耶稣做我们的晨光，我们刚唱耶稣是我的晨星，对不对？明亮亮的晨星。如果我真的要经验到耶稣的光在我里边，我需要按着神的训诲，按着神的法则。好，这是天地的主给我们的一个 tip， 可以怎么样在这个乱世里面走出一条活路，经验到他的拯救。好，所以我每一次越想到这个，我心里就越觉得，主啊，我是何等人，你没有让我用瞎子这样去摸索人生路，你给我凭你的真实跟亮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只要在一个点上蒙神光照，我们回转，我们就活了。真的，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我最近也活了几次哈，神有说话，我就转一下，结果就感觉又活了哈，就从荡的里面被提起来哈，感谢主。好，所以他说我们求问，当求问主，主会用他的路来指明，走在其中。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找生命的光。这个生命的光就有拯救人的全能，神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对不对？会临到我们，像这些敬畏他的人，神的光会临到他们，这光线有医治之能。我们得了医治，我们就跳跃，像肥牛犊一样跳跃，对不对？就像那个90岁的老先生哈，那个景深都还可以跟他 high five 哈，跳起来 high five 哈，感谢主，有 supernatural life， 感谢主。好，那你知道那个时候先知这样预言，果然亚述大军就来了。好，果然亚述大哦，时间到了哈，果然亚述大军就来了。那还好，如果不是神介入，以色列就亡国了，那个南国就亡国了。后来南国不是亡于亚述，是亡于巴比伦。那当时是神介入，所以神差派天使啊，就杀了185000人，那就把亚述王的权势止住。可是在这个之前，亚述王是亡了以色列国。啊，因为时间关系，我讲背景，结果主题没有讲哈。我跟你们讲的这个背景，以后你们看第9章1到7节，你们就明白了。好，那在更早之前呢，以色列国呢，他们真的亡于亚述。那就亡于亚述的结果呢，亚述王就把以色列的百姓移到亚述那个地方去，然后从其他的异族人把他移进这个。那所以加利利跟拿弗他利地就成为外邦人的地，成为多受痛苦。因为呢，因为他们那地的百姓，他们不认识神，个人一族人个人按个人的神去拜， 一方面又怕这位神，一方面又怕他们所拜的神，所以就变成很杂乱，没有尊神为圣。那他们的生命呢，就被藐视，他们就经过很多痛苦。好，我们读第九章第一节哈，那受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如果我们没有按着真神的去活，我们一定会受痛苦。那但是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这是先知预言哈。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为什么被藐视？刚我已经讲过了哈，因为他们不是遵从神的。那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为什么从前被藐视，末后却得着荣耀？因为耶稣来了。好，那第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因为耶稣来了，这一句话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当耶稣经过四十天受试炼得胜以后，充满了圣灵的能力，他回到加利利地去开始做工。他住在加百农的时候，马太就说这就应验了，应验这一节，住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因为耶稣来了。结果耶稣来了以后呢，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那结果是什么？第三节到第五节，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向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当耶稣临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景。米甸的日子，你们可以去查四世纪第六章，神的百姓不听话，神容许外敌来凌掠他们。好，那先知呢再讲，明明的再讲第六节。好，我们一起读好吗？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太宝贵了，我每一次读每一次都受感动，因为每一次都更加惊艳到这个话语的实在。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就是神自己耶，神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是神自己，他的生命要赐在我们里面。圣诞节就是耶稣诞生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最重要的，耶稣诞生在我们里面。然后当我们真的让耶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受膏的君王，我们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时候，政权跟平安，他如果在我们里面掌权作王的时候，我们必大享平安。我们会惊艳到这位神真是奇妙，他真的是我的测试，他真的是全能的神，他真的是常与我同在的父，他真的是带给我平安的那位君王。耶稣说我常行父所喜悦的事，所以他常与我同在。今天我们如果跟随耶稣，常行父所喜悦的事，他也必与我同在。他与我同在，世上即使有苦难，我必享受平安。他与我同在，我效法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 他就把喜乐充满我。我们会惊艳到，那这件事，万军的耶和华必亲自成就，他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真的，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多阐述。你们回去，一年又一年，你试试看，当你以神的训诲跟法度为准则去生活的时候，去说去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惊艳到这个实质。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想唱诗歌可能也不行了，他就要把我们赶走了吗？不知道，我们。